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新苏贝亚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 刑事警察局共同直播，让我们大家与民有约之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以及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魏培伦侦查员。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人家说农历三月呢，这个风妈祖啊，一直呢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哦，都有陆陆续续全台绕境。那么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假公庙的名义来诈骗你哦，而且要冷静查证，才有办法保住你的马尼马尼啊。好的，当然呢，这一次也让大家许愿，把这个新苏贝亚的我们的刑事贝尔的造型擦手巾，包含了打炸周边的这个造型磁铁，还有我们的防水证物袋哦，就形式我们常常有这个证物袋呢，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今天的直播者，还有呢主题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这个假公庙的名义的手法，譬如说在平台啦贩售一些，哎，我要跟你结缘啦，吼、哦、这些首饰啦，这些天文广告，千万不要解锁它，好，也不要给它点进去，导致呢它就有这个钓鱼连结啊。还有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实体哦，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要寄到你家哈、哦，要特别小心哈、哦，不要把自己钱不漏财啊，住的地方也不漏财哈、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啊，也要跟人家想想，这个心中有佛啊，心中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神，任何一个呢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有一种叫做平静感，然后有一种叫做呢保护感、安心感，这就是一个安心感的存在哦，来保护着你，不要因为让这个来引诱了你消，应该是说不小心呢这个被骗了。好，而且这个财务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那只是一点点的小钱，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由这个黄义静啊，我们的终极专员义静呢要来讲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哦，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然的这个风暴啊，有时候真的叫做让人措手不及哦，对于很多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也好，我们都会把它俗称叫新生人，康乃馨的心。所以呢，风暴过后的平静往往就是最难熬的修复期。这一次我们要来找一群很可爱、毛萌毛萌萌，而且是毛茸茸，好，毛茸茸的伙伴，相信大家来猜猜他是什么呢？好，这个伙伴呢，他不用说话，可是他可以陪伴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用他的眼神来看我们的心哦。马上回来。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那份惊慌啊、压力不安啊，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等等。当然也特别这一次呢，邀请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易静呢，来陪伴大家聊聊这个当毛茸茸的温度啊，想到毛茸茸会想到什么？汪汪狗狗，好，也会想到猫啊，等等都 OK。好，当然我们遇见了他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以及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很有温度在我们的狗犬类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导盲犬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知道有一种犬叫做心辅犬吗？好，它是一个团体所辅导的心辅犬。而这些心辅犬呢，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呢？究竟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温暖，不管是眼神也好，甚至是它身上的那种体温，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安抚你的心情的感觉。所以这时候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毛茸茸的疗愈时刻，心辅犬跟我们新生人的相遇。也赶快来让黄易静哦，我们的易静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说到易静呢，我们讲到了导盲犬，大家知道超级可爱喜欢，它帮助我们很多的盲人，帮过很多的这些盲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甚至是一路的陪伴。但是呢心辅犬又不大一样哦，这两种不一样，而且呢这个犬类呢是怎么样来去被挑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好，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导盲犬啊，它其实就大家如同大家所知道，就是视障朋友的眼睛嘛。那他们的任务呢，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它需要去精准的执行指令，然后避开障碍物等。所以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外界干扰的。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导盲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不能随便抚摸他们的。
嗯，
那心辅犬呢，不同的地方，心辅犬的全称叫做心灵辅助犬。
嗯，
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跟人互动，那透过眼神交流啊，或是说温柔的触碰，甚至狗狗会主动跟我们的参与者撒娇，那跟参与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绪跟互动。那其实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参与的人可以去触碰它或是拥抱它。
嗯，
那刚刚瑶瑶有聊到我们是这些心辅犬是怎么被挑选的。
嗯，
那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台湾心辅犬的培育团队，那他们其实主要呢是去到收容所，然后呢去找到就是比较难以被领养的边缘浪浪，就是我们常看到可能是混种犬啊，或是米克斯，或是黑狗，或是高龄犬等。那我们的团队就会评估他们的个性，就狗狗的个性，然后做培育，然后排适合的互动的课程。那其实在这个团队，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以生命帮助生命，那透过这个力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族群去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希望。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呢让他们呢可以来一起哦，把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份心，然后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透过他们的眼神，甚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去让他们感动。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刚刚也有提到易静讲到台湾心辅犬的一个培育团队哦，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说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台北分会，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因为其实协会想要办这个心辅犬活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专业伙伴们是就是爱好宠物，
对，
那其实有透过了解到说哇，原来也有像心辅犬这样子的工作犬。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人跟老师人的老师跟我们的参与者，然后透过言语啊或是一些行为的互动来产生对话。
嗯，
不过在心辅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部分是会透过温柔的触摸，那可能有简单的指令来去跟我们的狗狗老师，我们所称的心辅犬来进行互动。所以其实在 幸福犬呢将幸福犬跟心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心善人将手放在幸福犬的身上，感受狗狗毛就是软毛茸茸的皮毛啊，
感觉对不对？
温暖，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稳定的力量呢，会让我们的心善人的情绪可以有更为的平缓跟。那个正向的感觉会去流动。那其实透过新生人跟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幸福犬的状态。那在跟狗狗过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同时对狗狗温柔，也能够对自己温柔。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子互动的力量其实不亚于对话啦。那我们就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今年的3月28号有办理了第一场的幸福犬的活动。
嗯，给他们最大的感受，他们刚开始有这个惊吓到吗？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让他们了解，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怎么样来去进行，我们应该也让我们民众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的这个突兀等等，对不对？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邀请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就提到说，哦，这场活动会有
特别
互动的机会。对，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怕狗，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有点担心。不过我们在可能有好奇的新生人询问我们，那我们可以就大概跟他们说明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跟狗狗互动，然后会有专业人员的指引，所以就还是有不少人来参与。那刚开始呢，我们的幸福犬的老师他会介绍我们的幸福犬他是从何而来。那像以3月28号这场次来的狗狗呢，是叫做七峰，它是一只黑色的长毛混种犬。那在幸福犬的老师在介绍它同时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跟狗狗互动的注意事项，例如说我们要轻声细语。那也许有人很喜欢狗狗，看到狗狗非常的兴奋，
对，就会讲啊，好可爱哦，捏捏它，扭扭它。
所以我们的幸福犬的老师就会提醒大家说，哦，大家很喜欢狗狗，不过我们要轻声细语，因为对狗狗来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那我们也不会随意去触碰狗狗伙伴，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相处嘛。那随意触碰的话，对彼此都会有一点就是有点惊吓，没错。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狗幸福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循序渐进的跟我们的幸福犬互动。那会先从最简单的跟幸福犬打招呼，那再来会用零食跟我们的狗狗伙伴进行的互动，从最刚开始可能握握手啊，到比较亲密一点摸摸头，那甚至到我们的幸福犬狗狗的前脚会轻轻的扑上我们新生人的腿上，让狗狗跟我们新生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靠近。
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那感动比较重要，对吧？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很爱狗所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些可能是懵懵懂懂觉得说，哦，平常没有跟狗狗互动的机会所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不同新生人参与的状态。有些很兴奋，所以他可能按耐住他的高八度的尖叫语气。那有些小，因为我们其实这场活动有不少是小朋友会来一同参与，跟家人一同参与，所以蛮多小孩子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狗狗对他们来讲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生物，那也比较陌生。所以其实在老师的指引下，原本的有几个小朋友蛮印象蛮深刻的，他本来其实很害怕，然后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是手会颤抖，要拿零食喂他的时候都很颤抖。不过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互动，然后老师的指导下呢，小朋友也开始没有这么的害怕了，然后甚至非常的喜欢跟我们的幸福犬七峰一起开心的互动，那最后甚至还趴在地上跟狗狗一起玩耍，就是非常的可爱。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了，对吧？
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哦，就是说这样子逐渐的让他们带入他的心中，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我们总共呢已经几次了，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的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我们在3月28号是办理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各个新生人的互动中， 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要求，都会希望说新生儿可以逐步的往前，一直向前走，可能离开他们目前遇到的阴霾或风暴。不过透过这场活动，其实大家会反而慢下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慢下来跟狗狗互动，然后了解狗狗的，然后用不同的指令的方式跟狗狗有更多的接触。那其实那个在那个空间中，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柔和的，那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眼神都逐渐的放松，然后跟狗狗的互动也感到很开心，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而不会去特别挑动说过往可能伤痛的经验，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非常快乐而平静的。
嗯，是。这个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好，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好，没问题。那当然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些吴先生想要问到的，就是说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可能我们被害的儿童，好、哦，被害家属的儿童，或者是他是成年，成人，那对于幸福犬的这个疗愈效果哦，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点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在这个临床上面的，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儿童呢，通常会比较容易跟透过动物来去做一个建议的连接，譬如说就像刚刚易静讲的，他们透过游戏，透过那个感觉好，先让他慢慢的降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率。那么在临床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长期压抑情绪的个案，无需要言语，但是他会被前进牵着走。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透过非评断性跟评价性的陪伴，我们去重新建立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了我们的毛茸茸好，我们这只犬这个陪伴的这只犬，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这个信任感哦。这个也是我刚刚帮这个易静来帮这位吴先生回答。不过易静，我觉得家属在陪伴我们的这个新生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常常会有一些心理困境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互动中，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带出的情绪而崩溃，也有一些是带出的情绪有时候会惊吓到哦，可能不小心的。好，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在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样这几场次，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是感受我们的心服犬的伙伴，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
不会有那种发生的，
不太容易会触发到悲伤情绪，因为其实，在那个
他们是开心的，我看过他
们
的笑容，
也不会像可能过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可能会透过了解一下，就是去回想或是去诉说这个伤痛经验，然后得到前进的力量等等。那这种活动中，也许就有机会像刚刚瑶瑶说到，可能会触动到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不过在这场活动，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狗狗互动这个开心的过程或是和缓的过程。那也透过跟狗狗的互动，让新生人可以了解到说，我也可以跟狗狗去做简单的指挥，或是狗狗喜欢我对它的互动，我喜欢我触摸它，喜欢我跟它握手。那这种互动呢，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自我价值会让我们的新生更有信心。那其实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他们回归到复原生活，复原到回归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朱小姐问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想请教一下就是心服犬活动的一个成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新生人，他可以继续下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在这场活动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新生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那其实我们不会很少能够透过单次活动可以看到新生人的成长或新生人的蜕变。那不过我们在长期的陪伴下来，其实这跟新生人有很多次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很难用
言语
复制，对，
我们都是用看，然后跟感受
观察的感受、嗯、 来去感觉到像我们过去可能有刚刚接触的新生人，他可能案件刚发生，所以他的状况不好，可能蛮常有悲观的情绪或是悲伤的反应。那不过透过我们协会的陪伴，不管是像协会在诉讼上的陪伴啦，或是说像类似这样活动的参与，那在我们的陪同或是在活动的办理下，可以逐渐看到新生人本来从刚来到协会接受服务的时候很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那逐渐的回归到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啊，我们的陪伴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跟长期的互动中发现说，哇，我们新生人逐渐变好了，那他逐渐可以在这个风暴中渐渐的走出来。
嗯，真的，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觉上的一个价值感，以及呢温馨感，以及呢也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好，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效益，以及呢也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那当然活动之后呢，这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疗愈这个可以延续以及呢后续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机制我相信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都是以一个一整套为主。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让易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像我们这个场次的活动，这是单次的幸福权的活动，我们这次是会透过是主要是针对案件是被害案件死亡的遗属的家庭。
嗯，
那我们下一次办的活动会预计会有是有是邀请重伤个案的
对个嗯。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两次的互动过程中，那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去跟狗狗互动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让这个比较没有像这么常规的看到说的这种持续前进的这种设计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互动得到比较正量或是一个可以缓下来的时间这样。
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易经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针对我们这一次毛茸茸疗愈的时刻呢，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幸福券对于我们这群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生人也好这个感受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么也让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总整理以及在未来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他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辖内，因为我们全省有23个在各个的分会所办理的活动是不大一样的，或者是有需要想要参与我们单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易经
那如果说是我们群的热心的群众想要来我们协会服务，那其实我们协会是有像志工队的招募，那就是用透过当志工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是提到关于幸福权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幸福权台湾幸福权团体的这个
官网
团体对官网或是粉丝专页。那它其实有不管是幸福权的介绍或是幸福权的培训，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幸福权就是可爱的狗狗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透过这些平台去认识他们。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疗愈不是一句话不是答案你看看用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不孤单的，而且幸福犬不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他很单纯，就是用眼神用温度他的体温，其实你就会被他融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在一个快乐的陪伴中呢慢慢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如果历经了一些低潮，记得很多事情呢凡事呢我们一定找得到答案，只是说时间的快跟慢，不要去灰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呢一起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黄易经终极专员，我们的易经很有爱心的让我们的陪伴犬真的让他们呢这一群呢可以好好的透过幸福犬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也非常谢谢易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是，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